刚才我们讲的是教义神学呢，斯莱马赫有他的定义，只不过是人的经验的在整理尼采尔也是信心的整理，不过那个整理呢是用人的价值判断去筛选的。巴特呢就讲到教义神学呢是要符合那个神的原来的那种的启示真理。因为假如我们不论是神学、祷告、唱诗、讲道，假如只是教导命题的话，那就不是启示。教导就不是宣讲，命题就不是启示，神学就不是真理或者启示。他把这两个分开的。但是当你宣讲的时候，你要期待有一刹那神要再来启示，再来跟我们相遇，那就是等待这个，那个是那个的目标。同时呢，就是因为神曾经来过殿，所以呢我们继续的在这里讲，期待有一天神再来殿，再次来殿。好，这是上面所讲过的。然后呢我们也讲过呢系统神学跟伦理学的关系。有什么问题吗？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巴特。巴特他有没有解释，他怎么知道？
巴特怎么知道
那个来电的，给他那个来电的就是神本身，他有没有解释？
Okay. 巴特有没有解释那个来电、那个启示、那个相遇、那个大能的作为就是上帝的作为呢？是来自上帝呢？从康德开始，所有的哲学神学家都承认，从理性跟科学，就从人的经验来说呢，神是掌握不到的。所以经过了斯莱马赫，康德做斯莱马赫呢，神就是那位无限者。用巴特的话来说，神就是那位全然他者，全能他者，全然他者，不是全能，全然他者。上帝完完全全的是另外一码事，另外一种的，另外一个的，另外一位的全然他者。所以但是这个与宇宙人类这么不同的、这么高这么远的上帝又怎么来呢？你不要看教条，不要看圣经这些人的字，神是用直接的现在这一刹那的戏剧性的大能的作为来的。那这个来自哪里？这个来自奇克果啊，奇克果。所以巴特呢，他绝对不会用理性来证明这位来电者就是上帝，这个不可以用理性证明的。你一讲到你问你怎么知道的，这个就是知识论嘛。那康德老早就打倒这个知识论的合法化了，你不可能去证明的，因为上帝、永生、爱、自由这些呢是彼岸的，所以呢你不能问如何证明来电者是上帝，因为这个根本是宗教界不能，康德也说不容许宗教界去做的。所以在康德的这个破碎的宇宙观里面呢，人就不问这个问题了，他就用一个很微妙的方法给你兜回来，说是的，在这个大能的相遇这个事件中，上帝就来了，上帝就讲话了。换句话说，巴特这种的存在主义式的神学呢，是不可能满足人的理性的需求的。那当然人的理性需求本身都有问题的，因为人呢要把自己当作是真理的裁判官，来用理性来审判上帝，这个本身就不对啊。但是呢巴特这种的跳跃呢也不对的呀。我们要说上帝呢在宇宙历史中呢，他具体的启示过，他曾经来过，他的名字是耶稣基督。所以当人被圣灵重生光照的时候，是可以认识到原来这个启示者是上帝。巴特是在康德之后，跟着康德说人是不可能在理性的范围去证实上帝， theoretical knowledge 理论上的知识是不可能有的，因为上帝根本就不是在历史，在我们所讲的那个历史界里面道成肉身向我们启示的，上帝是在那个 higher shift 那个更高层的那个历史那边向我们启示的。
跟进一个问题哦，这样子好像看起来巴特不相信圣灵那一组
啊，对不起
啊，他这样子看起来巴特不相信重生的人圣灵那一组， 因为他的信心的跳跃来电有点像是好像圣灵感动一下 OK 又回圣灵又回去了然后再过来再
刚好不是的那问题是巴特好像不相信圣灵的重生跟内住不是的他相信圣灵的重生和内住的你提出任何一点的正统福音派的信念巴特都承认的所以他的叫做教会教义学啊当然他对圣灵的内住的解释首先耶稣基督是谁他本身就跟正统不一样但是他都用正统 的说法来讲的但是他每一项的教育背后的意义都不一样那目前呢比较普遍的我们看得到的是托伦斯 T.F. Torrens 这个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的研究中心主任杨庆球博士的博士论文就是讲托伦斯的神学所以应该有中文的翻译版的应该是香港剑道神学院的神学论文系列里面有杨庆球博士的论文我不晓得有没有中文对不起我不能保证有中文可能你去中神期刊里面可能找到一个摘要也不一定说到托伦斯呢可能就比较容易找一些华文的材料了解他
如果从巴特的他的神学思想上看的话我们是否可以说他有点像因为圣经本身它是新旧两页是66卷
是
66卷的书然后成为正典的那么竟然他的思想是这样那换句话说好像就是否认了全本圣经成为文字的这一个正典的这个重要性它的权威性
OK 是的巴特是接纳高等批判的我们在这两天没有好好的讲什么叫高等批判总的来说就是圣经是有错的 OK 那巴特是接受了康德施莱马赫高等批判 existence 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齐格果的存在主义还有那种的历史观就是 history and Geschichte 所以这一切的都是他的思想的背后的背景包括高等批判圣经不是神的话圣经是神的话的见证是神的话的记录所以巴特会同意19世纪的对圣经的批判的就是说圣经有错的是神写的因为重要的不是圣经里面讲什么是神有没有来电自我的显示那其实这个呢也是今天圣经学者包括福音派神学院圣经学者一种的共识就是圣经是人写的那当然不是每一位圣经学者都是巴特派啊，他不一定讲到不一定等神来电啊，但是他们跟这个巴特一样呢是背后是有19世纪的高等批判的影响对真理要有错误的衬托这样子我们真理会更鲜明的衬托出来是
请问这是施莱马特的看法还是波克夫的看法还是穆斯林
这个是改革中的看法
改革中的看法那你可以解释
对不起是改革综合时代论共同的看法
那
包括那个证据派的保守所有保守相信圣经默示无误的都会这样看
刚才牧师你说到真理要有错误的教导才能衬托出真理
我不是这样说我说真理呢要有错误的教导的衬托真理才更鲜明的显示那真理不需要错误的教导就可以衬托出来的但是有了错误的教导呢它会更鲜明的显示
所以这就是改革中跟
改革中跟一些福音派里面比较对神学跟副教学有研究的都会看到这一点
你可以
不过我会说这个不是改革中的专利品请说你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更仔细的来解释这句话的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比方说我举个例好了比方说我们相信三位一体你要了解三位一体的话第一你要了解诺斯底派诺斯底派怎么样的把神和天使呢一层一层的分明结果呢耶稣基督不是神连耶和华都不是最高的神的为了抗衡诺斯底派就有了 Irenaeus 跟 Tertullian Irenaeus 和特土良这种的教父他们是反诺斯底派的 但是他们呢又有一些地方呢，一方面有地方很正确，有一些地方不很纯正，演变到俄立根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说他是反诺斯底派的，但是呢他就好像今天很多读饱了哲学的神学家一样，他们尝试呢用哲学来解释基督教。俄立根的学生就带来了亚流派啊，当然还有中间还有一些叫做神格唯一派等等啊。结果呢就讲到呢耶稣基督不是上帝，他是人，不过呢他慢慢变成上帝，或者是耶稣就本来就是上帝，不过他来到世界上不是人，他是鬼，他是飘然的好像仙样子的。那这个是因为诺斯底派吗？这个最高的神不可能碰到物质的，或者呢是另外一种的从亚流这边过来的，耶稣是人但是是因为他很属灵，所以呢他变成神的儿子。因此最后有尼西亚会议还有阿塔拿修对三位一体的解释。那所以这个就给我们看到了，我们要研究200年的历史才了解的为什么我们有三位一体这个教义。那从诺斯底派讲到三位一体呢，好像我们这种的上课呢至少要讲一个星期这是一门科目，早期教义呀。那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讲命题式的启示，因为有后现代，有后自由派，有后保守派对语言呢给我们一个很滑落的很不稳定的定义，所以我们怎么样去重新的解释清楚什么叫命题式的启示呢？那需要这些的背景等等。
真理其实就是真理，但是因为有我们了解了这些错误的教导，我们用正确的解释，就是正确的来解释真理，是吗？正确的解释
真理是真理，是不变的。但是我们人包括正统的神学是人所以呢至少我们要这样说，每一个时代呢教会都需要为真理做出新鲜的诠释或者是论说，要从头来过的，不能够说 OK 真理是真理，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搞神学了，都已经伯克夫都已经搞好了，那个70年前的事情。我们今天面对人类这些的问题呢，我们要正反两面同时说出。那我给大家一个应用好我们传道人呢在讲道的时候呢，我们最好同时心目中有5-6种的听众，这样子你那篇道的应用呢就会很丰富的。比方说有些人呢是看你的传道有什么好东西，我是理性主义者，我是怀疑神的存在，有这种的听众。另外一种，哎呀牧师啊，我放在最深山永远不会赦免我的，没有得救确据的。第三种是不冷不热的。第四种是正面对着忧郁危机等等，甚至不自杀等等的危机。第五种是教会里面很忙碌侍奉的，难得坐下来听你讲道讲几句的。有一种是在等理想的婚姻的对象啊，在寻求神的旨意啊，对不对？有这么多种的，你可以继续分类嘛，对不对？有理性主义怀疑的，有没有得救的确据的，但是很热心的，对罪很敏感的，有一些呢是在危机状态的，有一些呢是很热心侍奉的，有些在寻求神的旨意的等等。那你这篇道怎么样向这五种人同时讲话？你就要想咯，真的道是不变的，是稳定的，圣经有单一的意义，你怎么去表达向这5-6种、7-8种的人去解释。同样的，18世纪的理性主义跟实验主义对基督教的攻击，和19世纪的康德、20世纪的巴特、21世纪的后现代都不一样，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表达的方法形式就是外形会改变，真理不可以改变。那至于外形的改变是不是等于真理的改变呢？我会坚决说不是的。